分，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发，很高兴又在空中与你相会了。这节课我们要讲的是关于预言的研读。在前一课里面已经把有关预言的基本知识说了一遍。我说过，圣经中有丰富的预言，比如在题材方面呢，就有关于弥赛亚呢，有关于以色列呢，有关于教会呢，关于世界末日以及神的审判呢等等的预言。至于在文体方面呢，预言可以是平铺直叙呢，也可以是诗歌、比喻，还有启示文学。圣经里面的预言之多，实在是难以胜数。而预言配合起预言的应验，就构成了神对人的启示，也成为神掌管历史的明证。那么今天呢，从圣经中拿出一段预言来，跟你一起来阅读，来为你解释。启示录呢第五章到第八章呢吸引。那么为哪样会选这一段来解释呢？第一，因为启示录是必须要讲的一卷书，虽然难以明白，却是神的话语，不难不读。第二，启示录的预言里面，这七印的预言是最为基本且显的了。那么我愿意从最基本的开始来给你示范。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启示录是圣经中启示文学的典范。不过要请你注意，预言不一定都是用下章的手法写出来呢。预言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叙述性呢，比喻呢，诗歌呢，但是这些问题都比较容易解释，而且在其他时间会有机会跟你说明。唯有想象力最为丰富的启示文学，也就是充满下章意义的这种问题，像但以理书以及启示录这一类的书卷，都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特别觉得需要在这里做一次示范。那么盼望以下的时间，我们能够一起看到神的预言中其中一些重要的意义。请你预备好你的圣经，翻到启示录的第五章的地，跟我来一起思想吧。启示录的五章一到四节是使徒约翰看到了天上的异象，其中从第四章开始的约翰已经看到了天上的门开了，约翰被圣灵感动，看到天上的宝座和宝座周围的活物还有长老。那么宝座不用说，那就是神的所在了。现在的神手中有一卷很特别的书，上面呢有七个印把它封住了。那么这里的印并不是盖章的意思，而是把书卷用盖章的七里来书卷封起来，那就没得人能够打开了。古代的文件呢都要用这个七里封口就可以保持秘密，而重要的文件顶多也只会用上三个印。那么七个印的书卷，那就是说最机密更机密不过的了。我们读启示录第五章一到四节。启示录五章一到四节经文是这样说呢，我看见做宝座呢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的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能天使大声宣布说，有哪个配展开那书卷，解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的书卷呢， 因为没得派展开派观看的手脚呢。于是我就大哭。好了，弟兄姊妹，这卷书到底是哪样书呢？书的内容密密麻麻，里外都写满了字，这又是下章的档案呢？由于这是一个下章，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想象。有人说这本书是圣经，也有人说这是生命之册，里面有得救的名单。然而呢，下章的手法虽然在经文中没明确的解释，但是读的人也不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去理解，必须要努力的寻求经文的本意才行。这卷书借着上文下理去推敲，应该是有关末后必成的事情的预言。那么上文的四章一节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得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可见约翰需要得到呢，正是末后必成事的预言。而书卷揭开的时候所发生的异象，记载在第六、七、八章还有以后的经文里面，也全部都是关于末世的预言，足以证明这卷书是神的历史计划，是将来世界上必然发生的事情，很详细呢记载了书的里外。以后有很多的事情人是不能所晓得呢，神都已经早有安排，了如指掌了。然而这样的一个重要又机密的书卷是没得人能够挨得侧开呢，因为隐秘的事属乎耶和华，人们不能预先晓得。因此天使也宣告说，哪个派挨得解开呢？问题不是解开不解开呢，却是只有足够资格的人才能得到神的应许，把这个夜风的印可以解开了。约翰在这里透露出非常焦急和难受的心情，他看到没得人能够，也就是没得人有这个权柄把神的预言给解开，心里面就非常苦闷，大哭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明白约翰的这番心情吗？你更想晓得这个世界将来会发生哪样事情呢？对于那些生活安逸、醉生梦死的人来说，他们不会有空去理会将来的事情。唯有那些活在真理之中，又看不到真理完全得胜的人，才会像约翰这样的焦急，才会像他那样说：“将来如何呢？真理和公义何时得胜呢？罪恶的世界何时得审判呢？”启示录的对象是那些为主受苦、为信仰付代价、受逼迫的基督徒们。唯有这些活在真理之中的人，才会看到神的计划的重要性。好了，让我们来继续读启示录第五章五到七节。启示录五章五到七节，经文是这么说呢：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奇异。我有个还叫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高压站立，像是被杀过呢，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麒麟，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羔羊前来，从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那么羔羊拿过书卷以后，下面的经文继续就描述说，周围的天使和长老都发出颂赞，连地上的信徒的祈祷也奉献到地面上来。我们也可以想象到那个情景是充满了赞美和荣耀呢，而赞美和荣耀都归于被杀的羔羊身上，因为唯有他有资格为我们揭开将来的奥秘。八到十四节都是描述颂赞的情景呢，而颂赞的对象就是呢即将为我们揭开奥秘的羔羊。相信也不需要我多解释，你已经晓得 高雅就是耶稣基督了。高雅就是基督的下站。而高雅又像是拜沙国呢？那么沙国而有火国呢，本身是不可能的。但是耶稣基督的确复活了，而约翰看到的异象里面就有下拜沙国的高雅出现。那么又说到这个高雅有七脚七眼，这在经文中有清楚的解释。原来啊，七脚七眼就是神差遣到普天下去的七灵。本来呢，脚是约器，也就是号召人来聚集的号角，有权柄的意思。那么眼呢，又是洞察的能力和智慧，表示耶稣基督有完全的智慧。这个象征同时被说明为神的启灵，让我们晓得这普天下的一切都在神的洞察和范围之内，也是神掌权和神的工作所在。另外又说到七这个数字，在启示录中七是最常用的，象征的完全。七印是指完全严明的封印，而七脚七眼的耶稣却有完全的权柄和智慧，他有能力把封闭的印给解开，使我们能够晓得一些将来的奥秘。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火气，好像用盐调火，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圣经哥罗西书四章六节。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第六章的一到八节是开头四个印揭开的景象。六章一到二节说道，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上呢，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那么以上就是揭开第一印的情况。第一到第四个印揭开的时候，都分别有一匹马出来，先后是白呢、红呢、黑呢、还有灰呢，这四匹马。每一匹马都象征了一些发生在将来末世的事情。问题是所象征的是哪样呢？白马还有骑在马上的人象征的哪样呢？这是最让人议论纷纷的一节经文。因为第四节的红马、第六节的黑马还有第八节的灰马经文中都有足够的解释，但是在白马之中的意义呢就好像不太明显了。我们就干脆呢先看一下其他的马的解释好了，最后再回过头来看写白马是哪意思。那么就请看第三节和第四节经文这样说，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只有一匹马出来，是红呢，有权柄割了那骑马呢，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刺给他。那么这条说的红马实在是下战的战争。今晚所描述呢，有大刀是真道的武器，又说明了人夺取太平叫人彼此相杀， 这正是符合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所说的：“世界的末期必有大战和大战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所以啊，红马的信息就是世界接近末期，就必将有很多的战争。好了，再来看揭开第三印的时候，又跑出一匹黑马。就是第五节、第六节的经文，是这样说呢：“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呢，手里拿着铁瓶。我听见四合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千银子买一升麦子，一千银子买三升大麦，牛和酒不可糟蹋。’”那么，黑马的象征也是挺明显的，物资缺乏，物价高涨，这是饥荒和贫穷的象征。耶稣早就说过，末期到之前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所以啊，黑马象征饥荒、贫乏。那么第四个印带来的灰马又代表哪样呢？请听我来读启示录的第六章八节。第六章八节经文说：“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马，骑在马上呢，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好了，指点那灰色的马的骑士，今晚也很轻松的指明了，他的名字就是死。他在地上带来极大的灾祸，用主般的方法叫多人惨死。今晚说四分之一的人，当然这不必准确的计算，四分之一是描述数目之大，比例之高。我们不必过分的注重细节，可查考该有多少人死亡。但无论如何，我相信我们的国家、同胞还有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民都深刻的晓得灾祸和死亡是怎样的一回事。很多时候啊，科技虽然进步，但是人的灾祸却仍然是有增无减。这足以证明控制人类命运呢，并不是科技与文明，却是另一条千真万确的定律，那就是罪恶的世界必定布下混乱与灭亡。所以在启示录之地，灰马所象征的就是广泛的死亡。现在话说回来，回到第一个印的白马那里来看，让我们再读一次第二节，请你一边听呢一边想想这匹白马究竟是象征的哪样。第二节是这么说呢：“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呢拿的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有关这个白马的启示，有人说他象征基督，因为基督是得胜的。而且启示录的19章11节那点也有描述基督骑在白马上，所以呢，有人以为白马与基督是最有关系的。也有人说这白马的人象征传福音的人到处奔跑，在万民的心中得胜，因为基督说过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确实也不错，传道的人会走遍天下，然后末期才到。但白马的象征与传道的人到底配不配合呢？这个可能就很有疑问了。其实啊，这四匹白马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有一个大致相同的地方，就是带来灾祸、 带来痛苦。这个就与基督或传福音的人是很不吻合的。所以从上文下理去看，白马不太可能代表一切好的事情。一个白字不能就决定这个象征一定是好的东西。事实上，白马的象征在撒加利亚书的预言中也出现过。那段的经文也一样有四种颜色的马，但是白马并不是代表基督，在众颜色中也没有代表犹神的地位。况且第一个银的白马出现的时候，不是以凯旋的姿态出现，而是在天使就是活物的呼喊之上才说你来，这才顺服的出场。但是也还有羔羊在场，而羔羊已经代表了基督了。因此呢，白马在这点不会是代表基督。那么有关白马呢，更好的解释应该说是霸权，或者是代表假基督。在世间的末期必有霸权出现，弓箭的弓在旧约中曾经代表武力或侵略。从二十世纪的情况和观察，霸权的问题也似乎越来越严重了。所以呢，白马代表武力和霸权是可能的。而另一个很有可能的解释，也就是白马代表假基督和假先知。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那点，耶稣自己曾预言过，末期之前有几个预兆，包括假基督、战争、饥荒和各样的灾祸。那么其他的预兆都由红马、黑马和灰马分别来代表了。那么就还剩的这个假基督，就最好是由白马来代表。这么一来，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还有启示录的第六章就彼此印证，完全的吻合了。总而言之，这四个印所印出的四匹马，白马是假基督或者是武力的霸权，红马是代表战争，黑马就是贫乏和饥荒，灰马是灾祸或死亡，这些都是世界末日来临之前的预兆。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呢必定不饿，信我呢永远不苦。圣经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时间关系，接下来的两个印就必须讲的再快一点了。第五个印揭开的时候，约翰看见在祭坛底下有殉道者的灵魂。那么六章九节讲得很清楚，说那些人都是为神的道做见证而被杀的，这些人的生命已经在祭坛上了，他们的死成为对神的奉献。而这些人在大声的喊叫说道，神啊，你不为我们伸冤到几时呢？在这个意象里面，我们看到天上那些殉道者的灵魂也跟着地上的圣徒所祈祷的一样，不断的向神呼求。他们在求哪样呢？那就是求神的审判领导，求神把今天这个世间的一切的不公义、一切的痛苦、一切的黑暗都能够做一个了解。但是时间还没到，还会继续有人在地上因为神的道做见证而被杀。所以殉道者的灵魂只得暂时的安息， 神也吩咐他们要等候。在第六个营解开的时候，地大震动，日头变黑，月亮变得血红，天上的星也坠落。这个意象是宇宙的大灾难，意味着末期来临的前夕，地上有空前的天灾。六章十五节说道：“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和一切为奴呢、自主呢，都藏在山洞。”意思也就是说，灾难之大，无人幸免。今天我们都以为有权的人不用害怕，或者有权有势有关系的人不会有绝路。但是到了末期，天灾末了的时候，就会令到一切的人都会受牵连，地上的权势和钱财也绝对不可能在末后的日子里面得以保全。最后就是第七个印，启示录第八章的一节描述第七个印解开的情况。今晚是这样说呢：羔羊解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二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那么这第七印的现象是令人感觉到情势危急呢？天上寂静了两刻，也就是半个小时吧，使人晓得期待更惊动天地的事情将会发生。神公义的行动马上就要展开，把人类带到历史的结局。那么除了禁忌和七只号角交在天使手中以外，这第七印就没得其他灾难的景象了。但是第七印是最令人紧张的，因为随着第七印的解开，羔羊手上的卷也将展开了。只是在启示文学里面所发生的意象不一定是有系统交代的，所以羔羊的卷讲到这点就没再提下去了。接着下来呢是第七个号的吹奏，以后还有七个碗的栽立在地上。那么母亲的预兆也被为进一步呢越来越惊心动魄的灾难。不过啊，对信主的人来说，这全都是新天新地的序幕，是公义来临的前兆。走在真理之中的人没得那样可怕呢，唯有那些醉生梦死只顾念地上生活的人才会为这些情况感到可惜。好了弟兄姊妹，启示录的第七印讲到这点已经全部讲完了，盼望以上的信息呢也能够增加你的知识和智慧。那么我们下回再见，愿神赐福给你。